我们要读马可福音，今天我们读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里面有两段故事，一个是论禁止，另外一个是新旧难合的。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仰望你把天上的灵粮能够赏赐给我们，你所给我们的宝惠师真理的圣灵，在各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都做光照，做引导的工作，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你话语中你所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提醒，我们都能够明白，都能够体会，愿我们听我们能够听到，我们看能够看见，我们心里面也能够晓得明白过来，就能够知道主你的意思，过讨你喜悦的生活。这段时间我们要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里面，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啊，很短，只有五节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下。来，第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好，这里面就是这两个很短的故事，不过这两个故事里面的总有主的意思，特别是提到了禁食，提到了新旧难合。我们前一次讲到的是呼召立位，讲到耶稣他说了一句，他来的目的，他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招罪人悔改，他来要招罪人，他不是来招义人，就好像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因为他呼召马太，马太就是立位，就是这位税吏。那个地方大概是在加百农啊，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整个在巴勒斯坦有三个这个收税的这个税官，有这个很重要的三个税官，一个就是该撒利亚，就是他们的罗马巡抚，他的驻扎地，他的官邸在那个地方啊，衙门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个是耶利哥，以后读啊，特别是读路加福音，我们就会读到了啊，他们有一个。撒该有一个税吏长，个头长得矮，耶稣听说耶稣要经过那边，他就爬到一棵树上面去，那个故事啊，那个在耶利哥，那是税吏长。这个地方是加百农，所以一个在北，一个在耶路撒冷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在沿海靠近该撒利亚。好，这只是一个当时代的一个地理环境的这个情况。立位呢，他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当然并没有好评，立位他一定是家境相当好，因为税吏呢，他的通常税吏都这个可以中饱私囊，可以揩油，通常都是相当有钱的人，但是他们是变成好像一个狗腿子一样，为罗马人，为罗马政权卖命，为罗马政权效力，所以在犹太人，一般的犹太人当中，税吏罪人啊，那些没有什么好名声呢，背后有人指指点点的这些人呢，通通把它归混在一起。但是耶稣基督来呢，他们发现在这个地方，第二章这边就已经提到了，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这对犹太人，特别是对法利赛人啊、文士这些所谓讲究洁净、讲究律法、讲究这些啊条文仪式的人，讲究身份地位，他们在他们的眼里面这是很不按着他们应当有的规矩来做的事情。
整个其实整个福音书里面，这个是一直一个环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好由主耶稣他所讲的那一句话呢，把它对照衬托出来。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呢是招罪人。所以很自然，主耶稣他没有嫌弃这些人，他没有嫌弃任何一个出身卑微。这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得到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同时也认识主耶稣他为什么到这世上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禁食。你看啊，之前呢他们心里面嘀嘀咕咕，因为主耶稣他讲了那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在那个行那个神迹的那件事情之后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跑来对耶稣的门徒来抱怨，就对他的门徒说，这些人就跑来对耶稣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现在呢，他们这些人呢直接跑来问耶稣了。所以这里面慢慢让我们看对主耶稣的一些质疑啊，对他的反感啊的程度也越来越加强。原来是心里面嘀嘀咕咕，后来呢就向着主耶稣的门徒来抱怨，那么慢慢他们就直接向主耶稣来发问了。他们直接来问主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禁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说我们也来禁食，一个礼拜禁食一次，或者是一个礼拜像法利赛人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一个月禁食一次。我记得我在北美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宣教士，他在台湾有11年左右的时间，在那边一个加拿大人啊，一个加拿大，但是他在台湾待了那么11年了。所以他的那个国语都是台湾国语啊，他的那个台语呢，那你他讲起来你不看着他的面呢，你都以为他是台湾人，所以这个人有语言天分。那个时候他在那边他已经从他的这个工厂那边已经回去了，也在那个大学里面，他修读语言学方面的 linguistic 方面的一个博士学位，那很自然大家都处得很熟。在美国那时候拿那个薪水啊，或者是拿奖学金，通常都是每一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啊，礼拜固定礼拜四中午了，你就到那个办公室去拿一张支票，那个 paycheck。 他就跟我们讲，这位宣教士他就跟我们讲，他年纪比我们大了，大相当多了。他说他每个礼拜禁食一次，什么时候禁食呢？就是领薪水的那一天他禁食，但是他只禁食一顿，就是中餐，这中餐不吃啊，中餐那我说你中餐呢怎么打发呢？他说他中餐呢、都固定，每个礼拜领薪水的那一天中午他就读真言书啊，所以他中真言书滚瓜烂熟了啊，你可想而知，一年啊有52个礼拜，每个礼拜呢都是那都是礼拜四那天发薪水，发这个 paycheck。那他把中午吃饭的那段时间省下来，他就专读真言，所以他的真言书相当熟啊。这是举一个例，有的人有这个禁食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听了，尤其是最近前一阵在新加坡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而且是听起来你蛮疯狂的啊。我碰过那个我底下的学生刚毕业不久，他比较是参加的是一种灵恩教会的，他禁食几天呢？禁食40天，每天只喝一点点的那种果汁，一点点的果汁，然后他禁食40天，哦，他真的还禁食40天下来了，瘦了一圈那样子，这个可能有好有坏了啊。那蔚为一种风气，现在当然又好像比较趋于平淡，没有那么多人，那个差不多都是90年代尾，这个世纪初，大概在那个前后的时候。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理由，不同的想法来谈禁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禁食的习惯。其实我们先把圣经上面对禁食的一个教导了，我们也先了解一下。明文规定呢，在律法书里面提到要禁食的，其实一年只有一天而已。啊，一年只有一天，在哪里呢？在他们的赎罪节。所以如果大家要看呢，你可以翻到利未记，你可以翻到利未记，我们翻到利未记第十六章那边，第十六章，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那利未记那边呢，提了很多，提了大概有七个大的节日，我们通常是把它归纳成为七个大的节日。安息日呢，这是立场的安息日。然后呢，有这个除酵，有除酵节啦，啊，有这个逾越节，有初熟节，有五旬节、吹角节，还有就是赎罪节、赎罪日，再过来祝棚节，就大概就是以色列整个律法书里面所提到那个要守为圣日，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的，大概就是这几个了。最早开始的是除酵节。然后是逾越节、初熟节，这个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啊，他们基本上是连在一起，因为除教了之后呢，就是逾越节啊，之后呢就是五旬节啊，从逾越节那时候开始算七个安息日，五旬节啊，十天，五旬节之后就是七月初一，他们的犹太历的七月初一是吹角节。通常这个吹角节，犹太人是把它当成是他们的新年。大概在我们的阳历什么时候呢？大概在我们的阳历的九月那个时候，他们的七月，农历七月大概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逾越节大概是在三月底四月初，也就是我们的受难节那个时候啊，我们受难节大概就在那个前后，所以他们也是用阴历，他们基本上犹太历基本上也就是阴历，他们是按照这个像农历一样月圆月缺月圆这样子慢慢来推算，所以他们也必须隔一阵就要有闰月，要不然的话整个就会乱掉了。那他们的七月初一呢，大概就到了我们阳历的九月的时候，就是秋天了，那是要准备要收成了。七月初一是吹角节，吹角节有一个含义啊，是告诉他们说七月初十赎罪日赎罪节快来了，所以吹角节好像是做一个预备的那个含义，他提醒大家开始你要好好自洁了，开始要好好自省自洁。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大的日子要来了，七月初十啊，很多节日都有它的节日的特别特例的，好像逾越节你要吃什么？吃羊羔了，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啊等等。每一个节呢，它都有一些规定要求。祝棚节呢是比较欢庆欢乐方面。好，这些我们稍微复习一遍之后，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十九节这边呢。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这边讲到每逢七月初十，七月初十啊，大概都在了我们的九月下旬，因为他们的七月初一大概是在我们的九月了，可能在我们的九月中啊，七月初十呢就到了我们的九月尾，有的时候可能到十月初，因为它是阳历啊，它是阴历，所以它会跑来跑去的啊。在那个时候，这个是他们所有一年里面最大的节日啊。很多犹太人，特别是散居海外的犹太人，慢慢跟他们的习俗脱了节，或者是侨居在外的呢，有的他们在欧洲或者是在这个俄国，就是以前的苏联啊，散居在那个地方，他们比较不能够像住在巴勒斯坦啊，住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那些他们的同胞，那么样可以好好的来守节。那怎么办呢？他们有的时候啊，有些节日他们就不守了。但是 不管是多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犹太人，大概每一年一定会守这个节日。这个节日是最大最大的节日，最严肃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啊。所以你看啊，他这边二十九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他就讲到了，每逢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刻苦己心，这个刻苦己心你有时候不容易看得出来啊。刻苦己心，你想到了很可能就是要，可能是要不可以讲开玩笑啦，不可以这个嘻嘻哈哈的啦，不可以什么看，大概不可以看电视啊，不可以看电影就之类的啊，不可以打牌，不可以玩。我们读了这个刻苦己心呢，可能会往那个地方去想去啊，大家一定要很严肃的啊，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日子。但是它的原来的意思啊，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禁食。他说你们要禁食啊，那而且呢，那一天要好像安息日一样，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做了啊。那个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你看哈，第三十一节他还是这样讲，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把这个定为永远的定例啊。所以整个一年到头啊，在律法里面，在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真正讲到禁食的只有一天而已。所以换句话讲，严格来说，以后的那些禁食的这种习惯，这种讲法，很多都是慢慢慢慢约定成熟了，变成形成一种传统，以后大家都跟着做，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你从法利赛人，从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那些话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啊，那时候法利赛人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很这个规规矩矩的啊，按照法利赛人的规矩来过活的，一个礼拜有两天要禁食，所以这个比例跳跃很大的。你看一年呢、啊，每一个礼拜52个礼拜要两天禁食，所以你看这个比例1:104啊，原来一年就是一次而已。现在呢，变成他们要守104次的这种啊，这个是变成他们的一种规矩，很可能他们会引以为傲，引以自豪，他们禁食啊，特别在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话，还有呢，主耶稣用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在这个主面前祷告的那个例子啊，在路加福音第18章我们也来看一下，他那里面他就提到了，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啊，就可想而知，那是他们当时代主耶稣的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的啊。你看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第14节，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相信多多少少也反映出现实的，要不然主耶稣他也不会用这里面的这个例子来讲。他是讲到说，有两个人到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啊，这个信心满满，那么另外一个是税吏，这个税吏呢就捶胸啊，捶足捶头捶头，那么捶胸，因为他觉得他得罪了天，他好像没有这个颜面，好像能够敢来仰望来看上帝。这个法利赛人呢，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啊。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主耶稣就着这个两个人他讲的这一段话，就是到底谁算为义呢啊，就他这里面提的，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那我引用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让大家来看，那个时候法利赛基本上是很讲究的，他们基本上就是禁食的禁食。 那么到底禁食有什么样的真正的所谓的功德吗？是不是有什么功德呢？禁食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我们是不是应当也把我们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一个月，甚至或者是说每一个年每一年里面啊等等每一季自己定一个规矩啊，到底有这样的一种操练好呢，还是就像平常一样过日子过生活啊？这个其实圣经里面都没有明文的讲，也没有说一定说你要禁食才叫做属灵，也没有。你不禁食就比较不属灵，也没有。我想都没有。有的人呢，即使禁食，他也不见得就能够瘦一点下来啊。有的人每顿都吃，也不见得就能够一直节节的这个上升，变增加体重，不一定的啊。那到底这个禁食有什么样的好，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其实啊，你如果问我，我有没有禁食？我没有，我没有禁食，我没有这个习惯。我没有这个习惯啊，可能会约束吃少一点，这是会的。不过没有说特意要禁食。有一次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起，假如说有什么事情，譬如说了，这是最常见的。假如说你有亲人生病住院了，那这个时候变成心头上面一个担子，这时候你会怎么想？有很多人想说，哎呀，那我禁食来喂他。我那时候讲呢，是这样讲的：假如我的孩子啊住院生病住院了，我一定从那天开始，我好好吃。为什么？因为我需要体力，这个时候我更需要打起精神来面对来处理。你得经常跑这个医院，得可能甚至得陪在那个地方等等。所以我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想。那这个你说有什么属灵不属灵，对不对？我想没有，这就是纯粹看你个人的身体状况啊，你个人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判断分析。我常常想，我们如果面临到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我们格外的这种 attention， 格外的这个集中注意力啊，精神集中起来，需要用到很多的这个体力啊，费很多的心力。那个时候呢，你去进食，我想也不见得就能够帮助我们有什么样特别的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反而如果说我那个时候我格外我要注意我自己的生活作息，要一直让我的精神体力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也很好啊。所以也不差。那你说什么时候可能会禁食呢？到底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来看这个禁食啊？所以假如说你要报名参加禁食40昼夜那样的禁食的那种好像program 啊，那种活动啊，或者是那种挑战啊，或者是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可能就是考验你自己的毅力啊，考验你自己的意志啊，那个可能会有点效果啊。那你说什么时候我们禁食呢？真正圣经上面讲到，我们曾经请教过一位传道人，我记得我们在北美念书的时候，差不多每隔两三个月就有一位年长的传道人，他从纽约市就出来，他就一路搭这个灰狗的巴士。从纽约到纽约州上州的六个大的城市，他走一趟转一圈啊，到那边去帮助那六个城市里面的查经班啊，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小小的大学城，所以没有华人教会，没有什么长者牧师，没有，只有那位宣教士，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宣教士。那么他也有他的功课忙，所以我们也很少说我们去麻烦他。每隔两个月，大概两个月三个月，那个传道人他就会转一圈。所以很多问题啊，我们累积起来了，我们就等着他来的时候我们就问他。其中我们也经常问的就是好像圣灵的工作啦，圣灵到底圣灵的充满圣灵什么这一类的啊，很典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问禁食，那到底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禁食。他那时候他给我们一个解释，我觉得是很 脚踏实地，很踏踏实实的。他说他认为啊，什么时候我们谈到禁食呢？禁食不是好像要刻意去禁食，是因为那个事情好像铺天盖地了，很重要，完完全全把你的所有的这个的心思意念都好像占据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太重大了，对你来讲，你为了这个为了这件事情，你一直在那边啊担忧了，或者一直在那边预备了，就好像我们预备一个很重要的庆典，很重要的活动，可能忙到一个地步，我们忘了吃饭了。他认为禁食呢，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所以他讲的这个禁食，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忙，譬如说学生忙论文啊，到了工作，在公司可能要忙那种所谓的计划书啊，因为他有一个这个截止的日期，或者客户他规定你什么时候要给他一个报告，那你忙到一个地步啊，真的是废寝忘食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废寝忘食，可能呢一直做到深更三更半夜，都一直还要撑着做下去，忘掉了，忘掉该稍微休息一下，可以合个眼睛，可能呢也把正餐的时间给误掉了。所以他的意思是，假如你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么你可以禁食啊，就是因为几乎你都已经没有心摆在这个好像你原来的这个用餐的时间、用餐的习惯，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禁食，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它变成一种好像我们应当有的一种修行啊，变成像这样子，有很多人是把它变成像你的修行一样。那像那个宣教士，我刚刚所提到的哈，他每一个礼拜领薪水，他如果换一个地方，到譬如说到新加坡来。那薪水是一个月发一次，那么他很可能他的禁食就一下子从每个礼拜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了啊！所以他如果用他的这个原则，就变成这样的，因为这边的发薪水是发月薪啊，那边是发周薪，在北美多半都是发周薪啊，所以他如果用他的这个原则，他就变成每一个月禁食一次。这个我想完全就是看你个人你自己的一个的安排，这倒无所谓的啊。而且你把那段时间好好来利用也是相当好的，好像这位宣教士他利用原先吃饭的那段时间专就来读真言书。那你说旧约里面有没有这些禁食的这种例子？有很多。我们大概能够马上能够想到的禁食啊，就是那个但以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他为了要知道那个奥秘，要祷告，他就禁食，一连呢禁食三个礼拜。哦，这个很了不得的哈、你回去翻那个但以理书，你可以看到啊，或者是呢，以斯帖啊，就是。他们是为了某种很重大的事情，就像是我刚刚我跟大家提到的那位年长的传道人，我们问他有关于禁食，他所举的，他用的那个的原则呢，基本上很接近啊，就是因为某一件重大的事情太重大了，几乎你所有的你的念头啊，你脑海里面所想的、所关注的，通通是在那个上面。所以你很自然的，你做别的东西都没有心了啊，这个食不甘味啊，寝不安息，就是这样子的啊，就睡不安稳，吃觉得好像这个味同嚼蜡，不像吃那种好吃的佳肴一样那种，那你就干脆就搁在旁边，你就好好在那边祷告，这个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看啊。那当然除了这个但以理啊，像这一类的这个禁食之外啊。还有别的啊，还有或者是某种特别的那种情况，譬如讲啊，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最后，撒母耳记上啊，其实在这个旧约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
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那个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扫罗他打了败仗啊，就是他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丧命的那一次了。但是他的子民当中有这么一群人叫什么呢？这群人是扫罗曾经有恩于他的了你看哈，在那个第十一节的那个地方第十一节三十一最后一章三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基列雅比你如果要查基列雅比，你就回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那边去看去了啊。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的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那他们这个禁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好像举哀一样啊，像圣经上面像这一类的例子啊，是蛮多的啊，或者是很重大的事情啊，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要求大家要一起禁食，或者是这个举哀啊，因为扫罗虽然扫罗不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就着这个基列雅比这边的居民来讲，他是有恩于他们，所以这些人也算是报恩呢。听说了扫罗已经这个阵亡了，而且还被尸首还被挂在那个城墙上面，所以他们就起来，这里面的所有的勇士就起身，然后回来呢还禁止。其实像举案像这类的例子啊很多啊，以后到了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提到有关于禁食，所以很多禁食这个方面的东西，为什么到了法利赛人他们就变成一个礼拜两次禁食呢？这其实都是因为传统的关系，慢慢的约定成熟以后就形成一种惯例，大家也就跟着照着做，那特别成为一种教门以后呢，也有一个法利赛的教门，那么就变成好像一个教规他们来做。那么到底法利赛人禁食有些什么样的弊端呢？主耶稣他也讲了，这个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法利赛人那时候的禁食啊，已经走样了，他们的禁食已经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仪式，变成了所谓他们的功德了，类似像他们的功德了啊。我们注意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是登山宝训里面的其中的一章啊，其中的一章，特别是讲到一直到第十八节的地方啊，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那边呢，基本上他所谈到的都是一些所谓的 religious 的那个宗教性的一种操练，宗教性的一种礼仪，或者是他们已经慢慢把它加了，变成好像某种的功德一样。里面提到了几样啊，提到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行善、施舍、周济人啊，做好事，这个一个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有关于祷告的事情，然后第三个主导文艺，也就是在这里面主耶稣讲的了，主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要怎么样说等等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禁食，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从第十六节这边开始来看，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这三句话，主耶稣他也提到，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把这三个我刚刚所讲的这三个，就是从第六章从头一直到这个第十八节这边，那这个基本上是三大段落里面讲到的这种宗教的行为、宗教的礼仪啊、宗教的一种规矩。你看，基本上都有一个原则，就是啊，这个不要拿来变成来炫耀、来喧嚷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人来看到。结果呢，好像在人的口里面来称赞你。他说这样不行的啊，这个主耶稣他讲，你行善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啊，你右手行的，不要叫左手知道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比喻了。那么祷告呢也是一样啊，因为法利赛人喜欢在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就赶快上街了。他们一天大概有个三次的时间，要任何时刻到了那个时候就得面向圣殿的那个方向。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呢，或者在什么地方，那么到了那个时辰，他就得停下来啊，要向着这个圣殿的那个地方，那么他就祷告。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变成这样一个习惯，哎，要祷告的时候了，他们就赶快出门啊，因为他们就往圣殿那边去。那圣殿可能走路走到一半了，圣殿还没到圣殿也没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你就在大庭广众底下，在众目睽睽底下，你就表现出你的前进虔诚来了。主耶稣说不行，这个这样子做不对的哈。有的人喜欢站在会堂里，有的人呢在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这不行的啊。那这边也是一样，禁食，你要禁食啊。那法利赛人变成一种他们的做法了，要禁食啊，恨不得把那两个字写在脸上面，所以他们就脸上带着愁容，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那这个也不行，这也不对。所以大概我们从这些里面就稍微了解主耶稣为什么会把这个变成一个课题，变成一个 issue。变成一个这个叫讨论谈论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实实在在那个时候法利赛人，特别是这些所谓的社会上面的精英分子，这个法利赛人的意思，法利赛原来就有分别出来的意思，是讲究一个圣洁啊，他们是圣品，在众百姓当中，他们有特例，比较分别出来的。要分别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注重这个守律法了，很注重守节期，很注重这些规矩，禁食啊，这个要限十分之一啊，守安息日啊，还有就是所谓的洁净的礼啊，他们很讲究这个洁净的礼等等。那这是变成他们当时代的生活的一个面貌，也成为啊主耶稣他要拿来评论，他要拿来这个指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主耶稣常常在那个第五章的时候讲，他说你们有话说，你们把这个古人的好像那个传统，古人所讲的话当成是圭臬，奉为这个最至高无上的原则，但是呢反而把律法上经上所讲的把它搁在一边。那主耶稣他那在那边在第五章登山宝训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你注意到他用的那个句型，他就是说只是我告诉你，只是我告诉你啊，你们是引用古人的说法，你们是引用传统啊，你们用传统高过了上帝所颁布下来的律法，上帝的这个的话语。那主耶稣他来匡正这里面的这种错误，他们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做法。所以主耶稣他说只是我告诉你，换句话讲，主耶稣他的意思啊，俨然他所讲的等同于他们在律法在这个旧约的经典里面从摩西那边所领受的这个律法啊。所以这个道成了肉身，道的本身呢，他所讲就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有这样的权柄啊。这个很多犹太人的这个有关于禁食，法利赛人的这些规矩，多半都是从这个遗传慢慢慢慢开始下来的。那么如果大家要去把旧约里面有关于禁食的通通找出来，那也很容易。 你就这个用那个搜寻的软件的，你如果你有圣经的这种档案，就你就可以搜寻一下，或者打进去刻苦己心啊，因为刻苦己心是和合本的翻译，有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翻译禁止，但是他用的是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基本上就是禁止的意思，或者你就直接打禁止，你就可以把它找出来了。在旧约里面啊，在四世纪里面提到一点，撒母耳记里面提到一点，很多就像我们刚刚所举的那个例子，有些很重大的事件啊，有一个前面这个还已而未决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议题，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禁止来祷告啊，来等候，或者是举哀的时候，或者像但以理，他为了要祷告，为了要知道上帝真正透过那个意象要告诉他的一个意思的啊，那这些东西慢慢累积下来了之后，就变成了他们的传统了。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马可福音这边来，对他们现在跑来质疑主耶稣啊，质疑主耶稣为什么？约翰的门徒禁食，为什么我们法利赛人也按着规矩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啊？我们刚刚是讲到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禁食，那是他们的规矩，那为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也禁食呢？啊，是不是施洗约翰吩咐他们要他们这样做？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很这个详细的资料让我们来参考，不过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啊，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下在监牢里面，也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来推算，大概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被这个希律王砍头了啊，他就殉道死了，所以有可能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是为了他们的夫子被下在监牢里面，或者是为了他们的夫子因为已经死了，已经死这个被这个希律王砍头死了，为他举哀，这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其实对约翰到底约翰施洗约翰他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规矩的，我们所知道的多半都是从旁侧面那边所得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是主耶稣没有刻意教门徒禁食，大概他们过赎罪节的时候他们会禁食，因为这是普遍，这是一个 universal law， 这是一个普及的啊，整个这个犹太百姓当中他们所照着做的，只有在七月初十赎罪节的那个时候他们要照着做，其他的时候不一定的，没有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是耶稣没有特意要他们好像要守什么禁食啊或什么，但是主耶稣在这边给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倒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就主耶稣他这边讲呢，他说因为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就不禁食了，为什么呢？因为新郎还同在。从这里面你可以很容易就读出来，主耶稣所讲就是他自己，还有他的门徒，他就是那位新郎，他的门徒呢就是陪伴之人。新郎还在，他们不需要。一直到了时候呢，到了什么时候？不久之后，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好，那这是第一小段呢，第一小段，所以我们把这个有关于禁食的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要知道，这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形式，外在的仪式，本身并不带着有任何的能力啊，带着有好像有任何能够使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的？我们应该避免把我们生活里面的某一些，把它好像把它圣化，当成是某一种特别的一些规矩啊，特别的，以为依靠着这些规矩就能够啊。有的人可能认为说，啊，我要奉献， 我凭着奉献然后成为我的一个功德，这也不对，没有的，圣经上面没有，圣经上面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基要的原则，你该杀的物我们就归给该杀，上帝的物我们就归给上帝，那么照着你所有的我们凭着本心所做定，甚至这里题外话了，这里甚至在新约里面到底是我们要奉献几分之几呢，好像旧约里面有十分之一呢，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不是也照着十分之一来呢，很多人我们也就是沿用十分之一，那也有的人要喜欢讲说不，十分之一那是本来就应当的，在十分之一之上你再来，那这个是你自己凭着本心所决定的来的，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如果变成了当作是某种的功德，你的一种行为，想要靠着这个行为能得什么，那一旦你有这个念头了，你所做的都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根本没有什么功德可言，原来我们手头所领受的都是从主而来，把我们所领受的当中拿一部分出来在上帝的家里面所需要的我们奉献，这都不能算什么，所以不要把奉献当作一种功德来做来操练，同样进食也是一样，我们的进食或者有的人是祷告，有的人认为他整天都祷告，祷告时间很长，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他的某种的依靠，当然我们祷告你能够跟主亲近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一种依靠，但是你如果到一个地步把它变成一种你的立场的习惯，你的一种仪式啊，你的一种这种宗教的一种活动，那就完全失去它真正的意思了啊，所以同样道理的，这种宗教的一种行善呢，一种祷告啦，一种禁止的东西，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因为习惯了常规了，变成一个常态常例，那么慢慢就走向一种仪式，到了时候我就来祷告，到了时候我就来禁止，反而失去它真正的意义了啊！所以我们是要特别提一下，那么如果说真正什么事情很重大，重大到一个地步你都废寝忘食了啊，那可以，那可以把它当成是你的一个禁止，好好利用这个时间。你说我因为重大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心烦虑乱，整个就不知所以了，那这种变成一个无头苍蝇在那边惶恐不安的，那就没有意思，那就不对了，那就不是我们这边所要讲到的什么禁食。禁食通常都跟祷告连在一起，你到底你禁食做什么，结果你禁食跑去打盹去，或者是你禁食跑去玩 game 去，跑去玩某种的游戏去禁食跑去读小说去，那没有意思的，那就完全失去那个意义的啊。所以你禁食你利用这段时间来祷告，你禁食你利用那段时间来好好规划你的这个前面的这些各样的你的安排你的计划你禁食能够好好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祷告，来寻求主的面，来寻求主的意思，那这是很好的。所以这个禁食也不需要把它太绝对化了，把它当成是某一个什么特别的。你知道还有很多人，特别是传道人，他们也有这种类似禁食的。在旧约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例子。有的时候的禁食啊，通常是从日出到日落，就换句话讲，日落之后就可以吃了，就有点像回教徒他们过他们的这个斋戒月那样子的一个做法啊，太阳出来了就不可以吃了，一直到日落之后他们就可以吃了，所以他们这个那一个月份的拉玛旦，他们的那个这个斋戒月他们就是守这样的一个规矩，当然里面也有例外的了孩童他不需要，因为孩童在发展，在那个成长的过程，孕妇也不需要啊，所以犹太那个回教徒他们当中，他们也有例外的哈，也有例外那个甚至女人的月事来了， 他也可以，他就可以停掉，他不需要守他们这种日出日落的这种禁止的规定。那他怎么办呢？他还要再补回来啊，所以等他月事过了之后，他还再补回来，这是回教徒的一个规矩啊。就他们也很有弹性的，也不是说那种一成不变的那种啊。那有的传道人呢是这样子的啊，他们也很可能就是一顿，或者是日出到日落等等。更多的传道人是这样子的，是如果晚上有聚会了，他很可能晚餐他就不吃，他吃很清淡的一点，等到聚会讲到各方面讲座了、布道等等结束了之后，他在整个这个布道会结束了，整个讲座结束等等，他再去吃，就变成吃宵夜了啊，像这样的情形。所以像这样的都是一种做法，都是一种做法。我们不要说一定硬性规定，变成一个僵化的这种做法，反而不好。反而失去它真正的意义了啊！好，但这个是这一小段呢，所以我们把有关于禁止的，我们稍微交代了。你如果说我已经有这个规矩，这个习惯，我每个礼拜禁止一次，或者是我每个月禁止一次，那是不是这样一听我就改过来呢？啊，那这也没有这个必要。你按着你自己心所安，你认为你那段。每一个礼拜禁食一次，或者是每一个月禁食一次，好好使用那一段时间啊。那你也知道，你的禁食不是当作有什么虔诚的一种好像权利啊。那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也不好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啊，那没有问题。那么主耶稣他紧接着他讲了一个这个另外一则故事，叫做新旧难合。啊，他就讲到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啊，这个新和旧，我们如果看这个小标题呢，我不晓得你的圣经上面有没有这个小标题啊？有的圣经上面会有那个小标题，这小标题上面写新旧难合的比喻啊，所以这个算是可以说是一种，算是一则比喻了。主耶稣他这边用到了这个比喻，其实是日用生活里面的，大家都熟悉的。我们现在没有在用这个皮带来装酒，所以可能我们不太了解。那因为新酒它还会继续发酵，所以那个皮带原来的皮革还有一点弹性，但是旧的皮带呢，老旧了，它就没有弹性。所以等如果你旧的皮袋里面装了新酒，这个新酒它还会继续发酵，会膨胀啊。那如果你是装在旧皮袋里，旧皮袋没有那个弹性，所以很可能就裂破了，结果袋子也破了，酒也洒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讲的这个比喻啊，其实跟生活里面的小常识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这个息息相关的这个小常识呢，却很能够传神，告诉我们真正里面的一个意思。好像另外讲呢，新布、旧布、旧的衣服呢，这个布老了、旧了，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再收缩了啊。这个新的布呢，有的时候就会缩水啊，所以我们以前呢买了衣服回来了，第一件事情就要先浸泡水，稍微洗一下。啊，把它晾干，那之后再穿。为什么？因为可能缩水，可能会变小一点点。现在当然就基本上都没有这个问题了。以前的布料会有的，所以如果你一件旧的衣服弄了一块新布来补丁，那结果呢？新的布收缩了，旧的布已经老旧陈旧，没有弹性，就很容易新布缝补的那个地方就把旧布给扯破了。这都是生活上面的小常识，对，只要是有过这个裁缝方面的工作的经验，有过这个酒装酒袋的这个经验，都会了解。那么他这里面他就要讲到这个新和旧不一定能够合在一起，到底这里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些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们的圣经不就是新旧约吗？
啊，新旧约合在一起，难道也就是所谓的新旧？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新旧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只从这个从这个字面上面来啊，其实那个新这个字的意思啊，本身就有好多的那个不同的含义。有的新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换一个那个新。另外有的新是同一个，但是呢，就好像这个植物一样，发芽、长叶，慢慢长大。那你像小孩子慢慢长大一样，同一个孩子，隔一阵，哎，你就注意到他长大了，他长大许多啊，他可能这个一个学生，升学，慢慢就上了，就是要升级，同样一个啊，变成原来。在原来的学校是旧生的，毕了业进到一个新的学校变成新生的啊，就是那个新的是指的更新变换，是有这样的意思。所以那个新，单单这个新字就有好多不同的这个意思的啊，所以并不是说新的旧的都不能够把它合在一起，就像我们的新旧约一样，因为新旧约其实是指的是相对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后得来的那个我们称之为新约，相对的讲就是更早之前就变成旧约了。那这个比喻事实上我们可以拿来用在什么地方呢？可以用在很多场合，譬如说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上。你说我们旧人已过了，我们信了主了，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为新的，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心还要不断的更新，还要渐渐的更新，不断的更新啊，要像我们主的这个形象样式一样。所以也可以把这个心和旧呢摆在一起。就换句话讲，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旧造的生命，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旧的那个老我那个己，所以这两个也是难合的，的的确确难合。所以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提到了，他提到了什么？他提到了说我们里面有情欲，同时我们的新的生命里面有圣灵，有一个内住的圣灵，这是所应许的圣灵，让我们领受了，不但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也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来行事。所以我们靠着圣灵入门，我们也靠着圣灵行事，不是要凭着自己的老旧的那个私欲、那个情欲来过我们原来人的生活。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新和旧的一个对照，新旧难合，的的确确，我们的新的生命跟我们的老旧照那个原来的那个老我，那个里面的。自己私欲，那本来也就是难合，本来就格格不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一定强调的是重生啊，不是来好像来改造啊，它不是好像来改造，在旧的上面呢，在添新的东西来改造，在旧的根基上面再来打造新的，不是。所以他这边一定要强调的就是要把旧的呢要死，要定死，新的呢。能够跟基督一同啊，好像死里复活一样，有新生的样式啊，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这个新旧难合的，其实它有好多的应用，有一个应用就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生活应当要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们等于说我们原来为自己而活了，可能是为这个世界上面的所谓的享乐而活，现在呢我们不求这个最终之乐，我们要追求的上帝的义，上帝的国度，我们要从这个方向我们来啊，所以整个改变过来啊，并不是在旧的上面再来好像来修正一点啊，来改进一点，不是，乃是要旧的要死，新的让新的能够活。所以这是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 每一个人必须要经历。从这个新旧难合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来应用。好，我想我今天啊，我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
老牧师，
哎，请。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个问题。
哎。
挺不好意思，我就是总觉得我的状态，我自己觉得我这就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个状态，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就是从前那么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感觉寻求好像就是、哎呀，我每天要读很多的经啊，祷告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又感觉很好、就是什么都挺好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有这状态，我在心里都是蛮平安的哈、我不知道这状态是不是对的、
可能你的工作现在上轨道很顺利啊，这也是啊、一件祝福。那问题是，如果说慢慢，你知道，在整个这个上轨道的过程当中啊，很平顺，很这个顺当当，很稳定的这个情况，慢慢呢、很可能我们那种火热的心呢、爱主的心就开始冷淡，这有可能，这有可能，因为只要一旦走上轨道了，好像什么样的事情都按部就班，都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规律，生活上面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要我们操心的。慢慢，我们习以为常了，就容易啊，在这个平稳的、平顺的日子里面，我们常常容易把主就把它摆在里面，因为认为好像是惯性的嘛，惯例的。所以有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一定要有团契。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团体，就像是一个我们常常用的比喻啊，讲说有一块炭火啊，一炉子的那个炭火了，一炉子的炭火烧得很旺，如果你用这个火钳子把其中的一块炭火把它钳出来摆在旁边，那一炉的炉火呢可能还可以烧得很好，但是落单的这一块炭火很容易很快它就冷却，它就慢慢熄掉了。用这个来做个比喻，你就容易明白了。我们一定要有团契，要有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啊，一定要在这个团契里面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参与在这个团契里面的侍奉。你说我在这两方面都假如说都不容易啊，能够马上达到得着的话，那有另外一个，你可以这样子啊，常常让自己能够警醒，你开始选定几个目标啊，你的同事也好，你的亲人也好，跟他们来分享，去探访他们，跟他们来分享，跟他们来谈到，有的人可以很直接的谈，有的人可能需要婉转一点，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你要看这个人啊，看你传福音的对象，从这里面你也能够一直帮助你，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会提出很多的问题来问你，那么也不见得他们提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回答的头头是道，变成我们自己就有功课了，我们就得回来要好好来整理啊，来自己来思索。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呢，就容易保持自己警醒，保持自己这个上那个上进，就不容易在那个很平顺的这种环境里面，就容易好像就忘掉了，
明白了，就是这种状态。对，你说的太对了。谢谢您。
所以你应该去找，看看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不管大小一个团契。然后要有慢慢在这个团契里面，大家熟了，也要开始进入这个侍奉的这个团队里面。
一个是这样，那个牧师，我们之前您知道，应该像您跟您讲过，我们带一个叫
对对对，
我呢是也是参与侍奉的，就是带主要是带主日学的，主日学就是那小 从儿童主日节、
哎、是，
就是主要的那个侍奉团队里面、
嗯、
啊，
嗯哼，
就是后来对出来之后呢，我的主要的那个我自己是觉得主要的对象就是学生了，
是，
但是我大陆的那个情况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肯定不能明目张胆的去跟他们传讲，而且就在课堂上也不能讲，
是，
所以只能就是很、
嗯、
很委婉的方式吧，就平时我都交流和沟通，但是不直接谈，因为我们这个有监控，有些地方，对对，就是很敏感，
嗯，
对，但是我感觉我也是在做，就是在做，但是。就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的状态，就总觉得虽然我工作也挺忙的，就是事情也非常多，但是呢就是觉得自己在信仰上不是花很多的时间，我自己感觉就以前可能我会
是
每天听到
对
这样的时间，但是你现在感觉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
这个其实很多人很常见，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就特别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如果旁边比较没有弟兄姐妹一起的，大家一起有一个一起的这个学习，一起的这种侍奉，一起的一些挑战提醒，我们容易会慢慢就，特别是工作忙了。啊，其他方面的时间一分分担掉了，我们读经祷告的那种警醒的时间就会被侵蚀了，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的。
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就是不想找的，就是因为我们从那边出来就觉得，就是现在还是比较慎重，因为我们出来的原因就觉得那个教导是有点偏的嘛，就是所以就很。现在就有点，我不知道是有点顾虑，就是不太进入一个新的那个，
那赶快，应该赶快啊，自己这个装备建立起来之后呢，还是要勇敢的出去，可能会碰到的。我想在其实我以前啊，我们学生的时代呢，在查经班里面，也没有一个长辈，好像一个特别的长辈来带领。大家都找各
样
的，那一个常用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去找参考书，你找到这本参考书，你用那本参考书里面的说法，你来解释来分享。那另外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好像有点像那个这个瞎子摸象一样，那时候，那到一个地步啊。好像莫衷一是，一般的信仰还能够维持住，某些特定的重大的议题呢、课题呢，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来处理。如果有机会，我们好好选读几本书，自己给自己一个鞭策，装备好，建立起来，有一个架构，我们就得赶快出去，也听别人讲，然后从旁呢可以来提醒，告诉说这个。把比较纯正、比较正统的这个解释呢，很婉转、很客气跟大家来分享，让别人能够注意到哪一个是合情合理、合圣经、合上帝的心意。从这里面你就才开始参与服事，你这样的服事啊，其实是带着有征战的这个性质，因为你在这里面并不是真枪真刀这样子跟别人征战。而是用上帝的话语要把一个人给建立起来，用上帝的话语要把可能有的偏差把它挽回回来啊，所以里面带着有那个征战，那这样的话变成我自己，我要先有好好的受教，要有一个很纯正的这个信仰的根基，要有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好像圣经上面用的这个偏语。那这是一个自己的功课，一个挑战啊，所以有好几方面呢，你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团契，你可以有一些这个固定的一些侍奉，或者是选定一本书，你知道，就从很基要的开始，一套一套一套一套，慢慢慢慢把
信仰的根基给奠定好，整个抓住了，赶快再参加了团契。不一定说那个团契一定要怎么样的归正，怎么样的纯洁啊，就是有那样一个团契，你有机会参与，你就先可以在旁边，你可以来听，你可以从旁很婉转的，你可以把你所领受的这个纯正的解释、纯正的教导跟他们分享，让他们能够注意，有机会能也受教，也学到一个正确的教导。慢慢他们看得出，如果说你的教导里面是很纯正，你的教导里面带着有圣经上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原则，他们就会听的，他们会慢慢听你。可能呢，他们会来跟你要跟你来这个辩驳，那你更需要好好装备自己，对不对？或者是你就选定你的邻居、你的亲人或什么，选定一两位，固定的去探访他们，跟他们建立起这种能够很经常来谈、来这个分享，你可以讲一点你的见证，每次都准备一些去，那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啊，会好像松懈下来啊，就好像主耶稣他对门徒讲说，你们的心灵是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呢疲惫，肉体呢却不能够跟得上来，对不对？
是的
啊，软弱了，一个是心灵上愿意，但是肉体呢却是软弱的样子。
是的，
我们有时候工作忙的时候，也会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好像撇在一边。有的时候慢慢上轨道，很顺利的，也可能呢，就是任何样的事情，其实仔细来看呢，都可能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试炼。都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考验，太顺遂了，有的时候顺遂了就慢慢就把主的恩典给忘掉了，有的时候就忘记我们应当要好好更加的殷勤来侍奉啊，会有这样的情形啊。好，
哎，谢谢你了，
哎，不客气呀，
好
，OK，
我们一起祷告啊，
好，我们要一起祷告了，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做个结束。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也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给我们保惠师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为的就是要引导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你也要把我们磨成你儿子的样式，让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而且要渐渐的更新，不断的更新，在主的恩典知识上面也要长进，也要更新，有主你自己的荣幸。我们深愿我们都能够透过我们读你的话语，用诸般的智慧，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这就是主你吩咐我们，要我们能够被你的灵所充满，要我们能够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来顺服，要我们能够来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要我们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团契的生活，能够在分享、在赞美、在颂赞上面，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从内心里面我们来敬拜我们的恩主。也愿主你赐福我们的生活，我们也的的确确享受领受你给我们各样的丰富，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健康平顺，工作也都能够上轨道。在这样的一个平顺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求主你格外要提醒引导我们，好叫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常常在主的面前与主相交，能够蒙主提醒，要警醒，祷告也要恒切，读经要殷勤，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